我们这一阵子啊，都在读有关于菩提心的这个内容的讨论了、那么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要练习升起菩提心，基本上有几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透过七支因果的禅修，来升起菩提心。另外一种方法呢是这个自他交换的，透过自他交换的这个练习啊，来升起菩提心。那么第三种方法呢，是透过受菩萨戒来升起菩提心。所以上一个礼拜是我们念过，那么现在要如果要受菩萨戒的话，要有一个正式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念到过说啊，先要这个布置受戒的这个场地，那么要把这个代表三宝的这一些代表物啊，要能够陈列好，另外要做布置好种种的供品，还要加上要为这个禅戒的上师啊来布置一个座位。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受戒之前呢、那么先要进行皈依啊。那么皈依的内容主要是皈依三宝，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念到这个154页就讲到，就是说那皈依三宝的内容是什么啊。这个在第一册里面，第一册的第11章里面，这个接下来已经讲得很仔细了，就是有关于皈依三宝的这些详细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呢，他提出一些等于是复习啊，把这个重点呢、再这个重复一遍，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皈依的三宝的性质，还有它的这个珍贵的地方。所以我们上一次念到了154页。154页有关于皈依法的这一部分，那在前面153页讲说，这个法皈依法基本上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在四圣地里面讲这个苦集灭道，这个灭地法的第一部分是灭地，把这个所有的痛苦以及苦因要完全的止息。那第二部分是如何能够达到止息这一些所有的痛苦及苦因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所以这个两部分是所谓的法。那我们上一次念到了这154页的一开始啊，所以今天我们再继续往下走。这里讲说第一段开始啊， The way to achieve the cessation is to practice the path。 所以这里就讲到两部分，你第一个你要达到这个所谓的灭地啊，要达到这个止息所有的苦集苦因的这个结果，那要透过什么样的过程呢？透过这个 practice the path 啊，要去练习这个修行道。那么The truth of the path is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realizing the true nature of phenomena in general, the true nature of oneself in particular, and the practice of bodhicitta. 所以这个底下这三行啊，讲的是你这个 practice the path 要去练习这个修行道，包含了哪一些内容啊？这里讲了，基本上包含两个主要的内容。这个第一个呢是去练习禅修，去证悟所有现象它的本质，它的 true nature 真正的本质是什么。这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去证悟这个法无我啊，一般是这个什么这个术语了，讲说法无我，也就是这里讲的The true nature of phenomena in general. 但是尤其重要的是呢 The true nature of oneself in particular. 我们有关于我们自己本身呢， 它是它的本质是什么？也是无我的。所以这里面第一部分呢、啊，就是这个修行道的第一部分是要去证悟人无我及法无我，啊，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后面讲到说 ，and the practice of bodhicitta， 要去练习菩提心，练习菩提心。所以这个修行道啊，基本上包含这两部分呢、啊，一个是这个透过禅修的练习啊，去证悟人无我跟法无我。那么第二部分呢，是要去练习菩提心。As one becomes accustomed to this view and method, one gradually removes ignorance, wrong views, wrong perceptions, and wrong attitudes. 所以当一个修行者他逐渐的熟悉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啊，以及这些方法以后，那么慢慢的他就把他自己的无明还有这些偏见啊，这些这个不正确的这些知见、啊、通通逐渐的都把它去除掉了。So in other words, when we take refuge in the cessation, we do not get it all at once. We remove obstacles slowly. First, the gross level are seized, then more subtle things are removed. 所以呢，整体来讲的话，那么当我们在所谓皈依、皈依法的时候，这个法的重点，皈依法的这个东西是说。不可能我们一皈依以后啊，我们就立刻就证悟了刚才讲的这个人无我跟法无我的这个空性，或者是立刻就证悟了菩提心，不是这样的。那么是逐渐的，逐渐的，我们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悉，然后这个才一点一点的把它净除掉。那么所以这里讲说 remove obstacles slowly， 这个清除这些障碍啊，事实上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啊。刚开始的时候是把这个 gross level 这个比较粗的层次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世俗地的这个层次啊，把它清除掉，然后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更细微的这一些部分呢、啊。那么 removing obstacles from the mind is a process similar to that involved when cleaning a very dirty shirt。 那接下来这一段里面主要接下来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修行的练习啊，这个过程去净除自己的这些障碍啊，由这个粗的障碍进入到细的障碍，进入到最微细的障碍，这个过程呢、啊、就好像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去清洗一件非常肮脏的衣服一样啊。你看下面他讲的这个层次啊， First we rinse the garment in water to remove the most obvious dirt. This gross filth is the easiest to remove. 首先呢，把这个很脏的这个衣服、啊、泡在水里面啊，这样子，这个来回的这个抖一抖啊，那么这些最明显的这些最脏的这一部分呢、啊，它就慢慢的就这个清除掉了，就啊被这个水的力量啊把它这个清除掉。Then to move stains, we have to add some soaps and rub the cloth.那么但是这些灰尘很快就清理掉了，但接下来那些印子啊，身这个衣服上面的这些印啊，比如说像吃东西掉的衣服上面啊，有这些油迹啊，这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呢就需要呢，需要加上一些 soap， 要一些肥皂啊，清洁剂啊等等，然后你还要去这个搓这一块这个部分啊，搓这件衣服。好， there are some spots that still may not have come out. We have to really scrub with special detergent to remove this. 好，经过这样子的程序以后啊，事实上还有一些啊，你没有办法清除掉，所以要用特别的这些清洁剂啊，啊，然后用特别用力的这种方式啊，去把它清除。下面讲的 the most subtle stains may be hidden.The shirt may look clean, but it is not completely decontaminated. 那么经过这样子三个程序以后啊，这个衣服这个晒干了以后，看起来啊，像是一件很干净的衣服了，没有这些明显的这些脏的油脂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了。但是呢，它并不是真正的干净了，还有一些这种所谓 the most subtle stains 啊，这些最细的。 最小的这些这个污染的这个点呢、啊，还藏在那个衣服的这个纤维里面，这个是不容易这个进除啊，也因此呢，这件衣服啊，它还不算是完整的、完全的这个没有污染。So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 remove these last things. 所以你要真正的把这个最后面最细微的这一些污点呢、啊，要把它进除的话，事实上要费很大的力气啊。Gradually the mind will become purer and we engage in different practices to remove more subtle mental stain. In summary, the path and the cessation are the real refuge. 所以那么逐渐的就像这个刚才讲这个洗衣服这样子，我们的心呢在这个练习的过程里面逐渐的变得越来越纯净啊，越来越这个清净，那么透过不同的这个练习的方法，我们把这个啊，从最脏的到次脏的，到这个比较稍微有一点脏，然后到最后这个最细微的这种脏啊，把它一步一步的把它净除。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么后面这个 in summary 啊，整体来说 ，the path and the cessation are the real refuge。所以你要皈依这个法。法的内容，你刚刚讲说你要皈依这个灭地，也就是皈依这个止息苦集苦因呢、啊，所有的苦集苦因。那么这个是真正的皈依。假设能够达到这个所谓证悟灭地的这个结果的话，那么这个是真正的皈依了，就是你就远离了所有的痛苦及痛苦的这些来源。这些因也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真正的皈依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皈依法的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复习啊。那么下面呢 ，the sangha 皈依僧 ，the sangha is the third object of refuge. The rough definition of the ordinary sangha is those who believe and follow the teachings. 那么 sangha 这个僧呢，它的最粗浅的这个定义是什么？是这个那一些啊，你看这个 believe and follow the teachings， 相信佛陀的教法，同时呢照着佛陀的教法去练习的这些人呢、啊，这些对象，这个是我们一般通俗所说的这个僧的意思啊。If we associate with such people, they will help us to develop a practice to remove suffering.啊，如果我们跟这些人打交道，跟这些人为伍的话，那么他们会带领我们呢，啊，来做这些练习，然后把这个痛苦能够净除掉。They are our spiritual friends. They can be nuns, monks, and bodhisattvas. 那么这些人呢，是我们的所谓的善友 ，spiritual friends。啊，也许是这个比丘尼，也许是比丘，也许是 bodhisattvas。菩萨、but here in this ritual, we take refuge in the Mahayana Sangha. 那么前面讲的那个是一般的定义，一般对于这个僧众僧的这个定义。现在接下来讲说，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个皈依啊，皈依的这个僧啊，皈依僧，这是一个特别的 Mahayana Sangha， 一个大乘的这个僧众啊。那么什么是大乘的僧众呢？底下讲 Mahayana Sangha can consist of just one person, so long as he or she has bodhicitta. 好，这个大乘的僧众啊，可能呢、啊、只需要一位，不管这个是一位比丘或者是一位比丘尼，只要什么？只要他具有菩提心啊。那当然，这个很难去分辨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菩提心啊。但如果是从比较严格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大乘的这个僧众，他应该是已经具有菩提心的正量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皈依的一个对境。So it is good if there is more than one member, but one is enough. 好，如果你有超过一位僧众可以去做 皈依的话当然是最好，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那衣柜也够了。 It does not matter if that person is a lay person or ordained, a man or a woman, a deity or a bodhisattva in the form of an animal. 好，那么这个皈依身，这个大乘的这个身呢，它的外相是怎么样，这个不无所谓，不是重点。这里讲说，如果那个人他是一个 lay person 啊，是一个在家人，或者是一个出家人，那么不管他是男的，或者是女众，或者是女性，一个 deity 是一个本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一个以这个动物的形象示现的一个菩萨，这都无所谓，只要他是具有菩提心，然后那么我们就可以皈依他。一直在这里。那么下面呢说 Arya Bodhisattvas are the best type of Sangha. These are Bodhisattvas who have directly realized Shunyata. 那么当然我们讲说这个大乘的身呢，身众啊，最好的一个代表是什么？ Arya Bodhisattva 已经进入圣道的 菩萨们。那么这个进入圣道指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前面也念过了，是指的那些已经直接证悟空性的这一些修行者。好，那么根据这个大乘的这个分类，只要他直接证悟空性呢，他就入了这个圣道。那么圣道里面分为十道嘛，这个 十地啊，初地、二地、三地，这样子一直到十地啊，这个都是所谓的圣道，都是 Arya Bodhisattvas。 那前面我们也念过了啊，在不同道初地的菩萨跟六地的菩萨有不一样要去努力的功课，有不一样要去这个清除的这一些这个烦恼。那么同样的，再往上八地菩萨、十地菩萨，他们都有不同的这个功课要去努力啊。但是不论如何，从初地到十地啊，这些都是直接证悟空性的这一些这个修行者。那么这个是我们讲最严格的大乘深重的这个意涵。So they are on one of the ten Bodhisattva stages, and are irreversibly on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那么这一些证悟空性的、直接证悟空性的这些圣者，他们可能是在这个十地里面的任何一地，同时呢，他们朝向这个成就正等正觉的这一个目标啊，不会再回转，不会再被这个转向 irreversibly. Sometimes the lower bodhisattva may give up because the behavior of certain sentient beings is so unpleasant, or because helping all sentient beings equally is so difficult, or because their own limitations are depressing. 那么这几讲说，有的时候啊，这些 lower bodhisattva 这些指的是什么？指的还没有证悟空性的啊，这个还没有入圣道的这些大乘修行者，这个也叫做这个 bodhisattva， 也叫菩萨。大乘修行者这里讲的是这个还没有证悟空性的这些大乘修行者，他们呢往往因为怎么样？因为以下的几种原因啊，放弃他们的菩提心的练习。那么什么原因呢？比如说这些这个众生太难调伏了，一天到晚制造各式各样的问题，他这个烦不胜烦，三天两头就写个 email 来给他，然后这个告诉他我又怎么样，我也想到这个什么观点啊，你去观察一下，看看合不合适，这种烦不胜烦的，这个放弃了，算了，不要再修了，有的可能是这样子。那么另外可能呢是这个helping All sentient beings equally is so difficult. 然后你要想说一视同仁的去帮助众生啊，这个太困难了，因为有些众生实在是太难调伏啊，你心里面会起烦恼啊，那个类似像这样的情形，或者是呢 ，their own limitations are depressing. 啊，那么他们自己啊，其实因为他虽然是大乘的修行者，但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会碰到很多障碍嘛，所以他当他碰到这些障碍的时候，那么他就升起那种想法，啊，算了，我放弃了，我不要再去练习这个菩提心了。所以这个是指的是什么的 lower bodhisattva， 啊，一般还没有真正证悟空性。那么如果是以真正的证悟空性的这一些修行者，就像前面讲的，这个是已经是不会退转，他已经进入了这个实地菩萨的这个圣道里面，所以不管他是在哪一地里面，他都不会放弃他那个当初下定的那个决心，就是说为了要利益所有的众生，我要赶快的成就正等正觉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心，他不会再回转，不会再这个放弃。So a combination of many factors make them think, I can do this, I won't be a bodhisattva, I'm going to take care of myself instead. 那么刚才讲的那些种种的原因呢、啊，加起来啊，使得这个大乘的修行者他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结论，然后想说哦，我没办法再去做这个练习了，因为这个做这个要做菩萨实在是太辛苦了，太难了，所以呢，我干脆照顾好我自己啊就够了。那么一般的大乘的修行者、啊、经常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反应啊，碰到困难、碰到障碍的时候会有这样反应。But a bodhisattva who has attained an irreversible stage knows that he or she will never turn back. 好，相对而言的话，这个已经证悟空性的进入圣道的这个菩萨，他知道，那么他这一条路啊不会回转，他这个修习这个菩提心的这条路，然后一直到成就正等正觉，去利益所有的众生的这一个目标啊，不会再改变了。So if our spiritual community consists of this type of person, we will learn only pure good things from them. 所以如果说我们所皈依的这个僧众的这样子的一个 community 啊，这个僧团里面如果是包含了类似像这样子的这个僧众的话，那么我们从他们那边学到的只会是什么？只会是很纯净的、很好的这些教法，不会学到一些这个似是而非的那些歪理啊，或者怎么样，或者一些乱七八糟的方法，以为是很快速的方法，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讲说，那么如这个是我们真正要去皈依的这个对象啊，这个最好是他自己已经证悟了空性，直接证悟空性，然后他的这种所谓自利利他的这种决心再也不会改变，再也不会退转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那从这样子的一个对象里面呢、啊，我们可以学到真正的善法，那不会这个走错路、啊、So they will never lead us in the wrong direction、啊、不会带我们走错路。 By imitating a member of this high Mahayana Sangha, we will attain freedom from misery and develop high Mahayana qualities.所以你效法这些所谓的 High Mahayana Sangha 这些大乘的这些僧众啊，你效法他们的话，你跟着他们学习，那么当然你最后啊自己也会从痛苦中，所有的痛苦中这个处理出来，能够解脱出来。所以 So it is difficult to know who is an Arya Bodhisattva, but we pray to meet and follow this type of person.那么你要真正的能够知道谁是已经直接证悟空性进入圣道的这个众生呢、啊？这些所谓菩萨们呢、啊，不容易，因为这跟我们自己的业力也有关系啊。但不论如何、啊，那么我们每天呢，在这个自己的功课里面祈请，啊，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啊，碰到类似这样子的这个圣者，然后我们跟着他学习啊，这个是。在这一段里面讲到，就是说，那么三个啊，这个僧众有一般的通俗的定义，还有呢比较这个高标准的定义，这个所谓大乘修行者的这个僧众。那么这些大乘的僧众，主要指的是这个能够直接证悟空性，已经进入圣道的这一些修行者。那么这些修行者，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碰到他们，跟着他们学习的话，当然我们学到的都是正法啊，对自己能够快速的成就正等正觉啊，有最好的帮助。 那么我们一旦成就正等正觉了，当然我们对其他的众生呢就会有直接的利益啊。所以下面呢 when we take refuge, it is important for our attitude to be like a patient who is under the care of a skillful doctor. 所以这又谈到就是说这个自己的心态、啊、所以当我们在皈依的时候，那么自己的这个心态啊非常的重要。那什么心态呢？就是要把自己啊想象成是一个病人。好，我们现在在寻求一位医生的协助，寻求一位医生的帮助，让我们能够赶快的这个痊愈。So when we trust the doctor and the treatment prescribed, it does not matter if he or she give us a painful objection, or injection, tells us to eat awful tasting things or surgically removes pieces of us here and there. 所以当你对这个医生呢有信赖感的话，你对他有信心了，那么基本上你对他所告诉你的这一些治疗的方法，要吃什么药，要甚至要动手术等这些，你都不会有任何的疑虑啊，因为你知道他是为你好，他的所做的所为都是在帮助我们，那么把这个痛苦、啊、能够去除掉。所以这个是你要对他有信心。但反过来讲，假设你对他没有信心，那你当他要建议你说哦要动手术，要干什么，要做什么，这时候你就会想说哦，你说不定是为了要健保啊，为了要多拿一点保险金了，所以你叫我去动手术，其实不需要动手术的，我可以再去找个中医，就给我吃一点药就好了。你就会这样子去，脑子里面就会反反复复在那边犹豫啊。那么这个基本上显示出来就是说，你对他不信任。那你如果对他不信任的话，他教的这些方法，还有他要做的这些治疗，对你都是无效啊，不会有那么大的效果。所以这边就讲说，那么我们如果相信这个医生，所以我们对于他所告诉我们的治疗的方法，还有给我们的一些治疗的药物啊等等，我们就会这个完全的遵照去服用，去这个接受。所以这边讲说 ，we will seriously follow this person's instruction in order to be cured. Our spiritual refuge is similar. 那么同样的呢，这个皈依啊，也是类似啊，跟这个看医生是一样的。So the Buddha is like a doctor. He gives us the right medicine to cure all misery. 佛陀在前面讲了，佛陀就像是一个医生一样，他所教的这些法都是不同的。medicine 都是适合的，很合适的这些医药，那么或者是药方，这些药方的目的是什么？是来 cure all misery， 是来把我们所有的痛苦啊都能够这个让它痊愈的。So the Buddha cannot put his knowledge into our minds or take our misery away with his hands. Instead, he can teach us. He can teach us and shows us the path.那这句话的意思前面我们也念过了，这个佛啊，他没有办法把他的所有这些全知全能的这些知识啊放到我们的脑袋里面去啊，他没有办法透过他的这个神力啊塞到我们脑袋里面，没办法。同时呢，他也不可能那么把我们所有的痛苦啊用他的双手、啊、把它移除掉，他不可能说这个好，那么我现在透过我这个用一些什么方式，然后让你的苦集苦因全部消除啊，让你的这个业障都减少，他做不到这些事啊，佛陀都做不到、啊、那更何况是我们这些凡人呢、啊、虽然我们宣称我们可以做到，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都是骗人的。所以这里讲说，那么但是他可以做什么呢？他可以Teach us and show us the path. 好，他教我们不同的法，同时告诉我们你要真正的达到这个止息你的苦及所有的苦因，你要走哪一条路， 这是他告诉我们的，他做到的是这个。So the Dharma is the real cure or real protection.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他教的这个法，佛陀教的法是真正的药方，是真正的能够给我们保护的。So as much as we take this medicine, that much of our misery will be removed. 所以你这个照着他的这个开的药方啊，去服药啊，有多少，那么你的痛苦啊就会消除多少。换句话讲，他告诉你要做这些练习，你如果都去做到了，那么你会发现自己所有的痛苦啊都被移除了。反过来讲，你做到了二分之一，好，你二分之一的痛苦被移除了。所以这句话讲这个啊。那么下面呢 ，If we lack faith and do not put the Dharma into practice, our refuge will not work。反过来讲，假设我们对佛陀以及对他的教法缺乏信心的话，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不去做这些练习啊，他教的这些东西我们不去做练习，那么基本上你这个 refuge。你虽然你皈依了，你在那边念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念多少遍也没有用啊，这个不会发生作用。所以 ，the sangha helps us to follow the teachings that lead to the cessation。那么回到这个正文呢、啊，这里讲说这个 sangha 这个大乘的这些僧众啊，就是在帮助我们，让我们照着佛陀的教法去做练习。然后呢，到达这个所谓灭谛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So we should treat them as value nurses. 那么也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些僧伽，把这些大乘的僧众啊，当作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这些护理人员啊，他们就像是在医生旁边的那些护士一样啊，帮助医生呢，告诉病人啊，你要吃什么药，你要这个。做什么练习等等这些，同样的这些三岗，他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So good nurses know what the doctor's prescriptions means, why it was given to the patient, what the medicine will do, and what the patient is supposed to do. 所以这里讲说这个护士，这个好的护士，那么他知道这个医生为什么开这个药，是吧？然后那么为什么针对这个病人他开这种药，针对那个病人他开不同的药，还有呢就是这个药它的本身的效果是怎么样，好，还有就是你的病人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服这些药。所以这些是一个呢好的护士啊，他都知道这些内容。 So do not imagine a big cold hospital. These nurses are really compassionate and friendly people who know the system. 那么在这里也讲到一点，就是现在刚才前面讲的这些什么 good nurses， 他知道的这些事情，你不要把他想在一个，他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荣民总医院，台大医院，你不要想那些，你想到一个小诊所里面的医院，这个护士啊，他可能是这样子啊，他知道这个医生用什么方法来治疗这个病人等等这些，所以这里讲说。你不要想它是一个 big cold hospital 啊，不要把他们想成是那些大医院啊，冷冰冰的医院里面的这些护理人员。那么，trust in the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in this manner is the way to take refuge。所以你要怎么样的来皈依啊？这里讲说要相信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要相信佛法僧，然后用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啊。来接受皈依，这个才有效。So with these three objects of refuge, we have all that we need to attain enlightenment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 sentient beings. 所以呢，透过这个皈依三宝啊，那么照着这个佛陀的教法，然后这个去练习，然后那么对于这个同时呢，接受这个僧众的，尤其是大乘僧众的。这种引导，那么透过这样子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就能够就近的，最后真正的能够达到 enlightenment， attain enlightenment， 能够得到这个所谓的佛果。那么得到佛果以后呢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 sentient beings， 是为了所有其他众生的利益啊， 来得这个佛果。所以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在强调那个菩提心的这个重点，也就是说得到佛果，成就佛果，这个不是最重要的目的啊，这个不是最究竟的目标。最究竟的目标是借着这个成就佛果而具备的这些这个无所不在的能力、无所不知的知识等等，这些用这些内涵呢、啊、来协助、来利益所有其他的众生，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在这里又再一次的来强调这个菩提心的内涵。所以下面呢讲说 ，For how long does one take refuge？ 那么你皈依啊，要皈依多久啊？要皈依多久啊 ？You take refuge from now until you attain enlightenment。答案是、啊，从现在开始，你现在开始皈依了，一直到你成就佛果为止，你都要皈依。不是说，我这一辈子皈依了，下一辈子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在干什么，所以不敢保证我会皈依，不是这样的。你要下定决心，我从现在开始我皈依了，我就一直皈依三宝，一直要到我成就正等正觉为止。那么底下讲 ，Atisha said that when we engage in the ritual, we must firmly resolve that we will never give up until we attain enlightenment。所以这是阿底峡尊者讲的，那就是当我们在开始进入这个菩萨戒的这个仪式的时候啊。那么这时候我们自己啊要有一个很坚定的决心，好，很坚定的决心，就是说我从现在开始啊，一直到我成就正等正觉为止，我不放弃菩提心，我不放弃这个皈依三宝这些啊，那么这个是我要做的。 So why does one take refuge? The reason we take refuge is importantWe could take refuge for simple things, a long life, health, wealth, fame, or our own liberation. 好，下面，那么这下面一句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们去皈依？啊，接下来就解释。你当然你可以根据很多个人的因素去皈依，因为皈依是求得保护，所以你可以这个根据你的世俗的一些考虑啊，你要名要利啊等等要这些东西。你也可以这样用这样子的这个动机啊，用这样子的目标、啊、去皈依，这是一种。但是呢，下面讲说 ，the special aspects of the Mahayana refuge is that its purpose is to save other sentient beings。好，但是对于这个大乘的皈依而言呢，这是有一个特别的面向。这个特别的面向就是说，我们皈依的目的啊。是为了要去拯救所有其他的众生，要去拯救其他众生。By taking refuge in this way, we not only eliminate our own suffering, we attain enlightenment in order to help all others as well. 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大乘的这个皈依，然后自己又有这样子的决心的话，那么不仅仅是能够把你自己的痛苦、啊、eliminate。啊，把它彻底的消灭掉，同时呢，最后啊，你还可以得到佛果，然后去利益其他的众生。So the main enemy from which a bodhisattva needs protection is selfishness。那么这前面也念过了，再次的重复啊，说这个做一个这个大乘的修行者、啊，他最主要的一个敌人是什么？是 selfishness。自私啊，自私自利。To completely eliminate this obstacle, a bodhisattva needs the highest realization of shunyata and bodhicitta。所以你要真正的能够把这个自私的这种心态啊，我执啊，能够完全的净除的话，那你需要什么？需要这个证悟这个空性，还有呢，证悟菩提心。So this is a dhamma that must be.Our refuge on every stage of the path。 所以因此啊，这个所谓证悟空性还有菩提心呢、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所谓修行道的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里面所要依据的，所要这个秉持的这个法、这个是 重点在这里。Now, without all three refuges, we cannot develop the many good qualities and eliminate all the mental afflictions and their latencies on progressive levels of the path. 所以如果缺乏这个三宝的话，缺乏这个皈依的这个三皈依啊，那么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发展出来这些一个大乘修行者所有的这些好的本质啊，好的 qualities。那么同时呢，把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些种种的烦恼啊，把它消除掉。啊。So therefore, our attitude should be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 sentient beings. Until I attain enlightenment, I take refuge in the three. In these three, I rely on them. I have trust in them.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的心态什么，就是说为了要利益所有的众生呢、啊。一直到我成佛啊，我都要皈依三宝，然后我依赖他们，同时我信赖他们。那么这个是我们在受菩萨戒的之前呢、啊，皈依的时候、啊、要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很坚定的这个态度。So after disciples have made these preparations, they bow down to the preceptor three times.Then they sit in the manner previously explained to show physical respect. After that, they repeat after the preceptor the following words of refuge three times. As before, they replace the words, who am called such and such, with their names. 好，底下呢又继续进行这个仪式啊。那么这里讲说，前面讲的这些心态啊等等这些，如果这个要受戒的这个 disciple 这学生他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向这个向戒师啊，也就是向他的上师啊顶礼三次，然后呢要这个右膝着地啊，左膝那么蹲着，用这样子的方式双手合掌啊，然后跟着上师啊来念诵以下的文字啊三次，那么在念诵的时候呢，就把这个who am called such and such 那一部分是要念自己的名字啊，那么这个要念三次。所以这里讲说preceptor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me， 这上司啊请留意我。 I 好我，然后后面是自己的名字，我是某某某。 From now until I attain the essence of enlightenment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s, the enlightened ones who are supreme among humans. 那么从现在开始啊，一直到我成就正等正觉，我成就佛果为止，我皈依佛。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s, 我皈依佛，皈依诸佛。这些诸佛是什么？诸佛是在所有人道众生里面，他们是成就者。The enlightened ones who are supreme among humans， 在所有人道里面，他们是最最最了不起的，因为他们成就了。所以我皈依佛。那么下面的另外两段呢、啊，一个是我皈依法，另外一个是我皈依僧。所以这三句啊合起来是一组一次，你要念三次啊。所以这里讲说啊。上师请听我说，我杨开云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成就佛果为止，我要皈依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这个 the peace of freedom from attachment， 远离执着的一种自由的祥和，而远离执着的一种自由。下面僧啊 preceptor 啊上师请听我说，我某某某从现在开始直到成佛，我皈依僧。这些僧呢，他是什么？是Arya Bodhisattvas， 这些僧呢是这些圣者菩萨们，他们都已经入了圣道的这些圣者菩萨们。所以刚才这念的这三段文字啊，是这个意思啊。的意思就是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这样子念三遍。所以下面呢，中国发大师notes that this ritual words of taking refuge are a little different than those often recited. 那中国发大师在这个《道次第广论》里面有做一个注解，就是说我们刚才念的这个文字啊，跟一般常念的这个文字有点稍微有点不一样。好 ，here we appeal to the preceptor before taking refuge in each of the three jewels.Also, the words of the Dharma refuge are a bit unusual in that they specify attachment as the cause of misery. 好，在这个地方，刚才我们念的这个三段文字啊，这里讲说 ，we appeal to the preceptor before taking refuge. 所以我们是向上师祈请，在这个皈依之前呢，我们是向上师祈请。也就是讲，你看每一句的一开，每一段的一开始 ，preceptor。Please pay attention to me, 是吧？上师，请听我说。那你不是直接就说佛，请听我说；法，请听我说；身体，听我说。不是，这里是讲说上师，请听我说。这是第一个差异。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说这个 the words of the Dharma refuge， 然后在皈依法的时候啊，这个文字也有一点不一样。这个文字不一样的地方是最后面那一句啊。The Dharma, which is the peace of freedom from attachment. 啊，这里讲说，这个法皈依法，在这个句子里面，它 specify 特别把这个 attachment 把这个执着、啊、标明出来，标明什么？标明说执着是所有痛苦的根源。So attachment 是 the cause of misery. 因此。那么在别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用法、哦、皈依法，那么法可能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说这个证悟空性啊，或者是说菩提心啊等等这些不同的这个句子，但是在这个地方中国发大师特别的把它安排成什么，在皈依法的时候特别标明出来，这个法呢是让我们这个远离执着的一个主要的依据。为什么？因为执着是所有痛苦的来源 ，attachment 啊，所有痛苦的来源。So of course, hatred, jealousy, and so on are also causes of misery. But here, attachment symbolizes all the mental afflictions. 那这里就解释了，就是当然你那些贪嗔痴慢疑啊，每一种都是痛苦的来源呐、啊。可是呢，在这里用这个 attachment， 用这个执着、啊。它主要的用意是呢，是说这个这个执着代表所有的烦恼跟妄念啊，因为有执着，所以你会贪；因为有执着，所以你会嗔啊；因为有执着，尤其是执着在自己啊，我执很强的话，你会有这个慢啊，有疑啊，这些都是因为跟自己的我执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这里讲说这个。Attachment， 它是所有 mental afflictions 的一个总结，一个总集合。So 最后一句啊，中国巴 gives us the ritual this way because this is exactly how Atisha recited the ritual words of refuge。好，中国巴大师之所以在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个文字上面做这样子的安排啊，这里讲了一个重点。因为这个是当时啊阿底峡尊者、啊、在教导啊，在这个念诵这个三皈依的时候，他这一段文字就是他念的，是当时阿底峡尊者念的，所以中国发大师把他原封不动的搬到这里来啊，搬到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来啊，那么来让我们来念诵、啊、所以这个透过这一句话也可以凸显出来、啊。那么我们读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事实上是它的这个传承呢、啊、是非常的清楚，可以上溯到阿底峡尊者，那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好，所以那以上呢是属于前面这一节啊，叫做这个礼敬啊，还有这个皈依这一部分。那么底下呢是 stating the precepts of refuge。 好，下面看这个 taking refuge means one has promised to rely on specific object. 所以皈依啊，意指的什么？皈依指的是说啊，我们这些皈依者，那么我们承诺、啊、要依赖或者说依止啊某一些对象，也就是三宝了。So this promises entails doing some things and not doing others. 所以你既然承诺了。那么这里面就包含了、哦、你要做哪一些该做的，还有哪一些你不该做的。So returning to the、medical analogy, these precepts are similar to a doctor's prescriptions, specifying certain things to do and certain things to avoid.、啊、那么再回到原来的那个 medical analogy、啊、这个医疗的这个例子、啊、这些戒 these precepts,这些戒律啊，那么就好像是医生的告诉你的一些处方一样，你哪些东西不能做，哪些东西可以做。比如说，啊，我去看这个牙医，那么那医生跟我讲说，你这个牙周病很厉害，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吃任何刺激的东西，不要喝冰的，不要吃辣的，是吧？那我就遵照他，就好几天，哎，慢慢再加上吃药啊什么的，好了。如果我不听他的，我说哎呀，你这开玩笑，我最喜欢吃辣的，继续吃，那这个牙周病不会这么快好、啊、当然还没完全好了，那至少没有像原来那种那么痛。所以这里就讲说哦，那你要照着这个，就好像你照着医生的处方一样，同样的在这里啊，受戒以后啊，皈依了以后啊，那么同样的你也有一些戒律要去遵守。So in the course of the ritual to generate bodhicitta, the spiritual teacher explains the precepts of refuge. 所以在接下来呢，就在这个仪式里面，要为了要这个升起这个菩提心呢、啊，所以这个上师啊，或者这个戒师啊，他就会告诉我们有哪一些戒律啊，我们是应该要去遵守的啊。这个他会讲。所以中国巴大师 does not give detailed advice about these precepts here because he explained them earlier. 啊，这里讲了一个，就是说在第一册的第十二章啊，各位如果还没忘记的话，或者回去复习一下，那个中国巴大师把这个戒律啊，在那一章里面讲得非常仔细。这个皈依佛有哪些戒律，皈依法有哪些戒律，皈依僧有哪些戒律，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就不再。这个浪费篇幅啊，再去重复了。So, 但是在这里呢，给起来讲说 ，because at this point in the ritual, the teacher will explain the precepts. I'll briefly go over a few of the main pieces of advice again. 那么，因为在仪式里面，在到了这一个阶段的时候啊，通常是上师啊要所谓劝诫弟子，所以在这里给起来讲说，那他还是。简单的说一下，有一些重点。所以这里讲说 ，there are individual precepts for each of the three jewels, and some that are common to all three. 所以有一些戒律啊是这个所谓的三宝一体适用的，皈依不论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任何一个，你都应该要去遵守的戒律。还有一些是皈依佛特别要去遵守的。或者皈依法特别要去遵守，皈依僧特别要去遵守。所以下面讲说 here let's look at actions that should not be done in relation to each of the three jewels、啊、底下就举例子。 Taking refuge in the Buddha means we should not rely on someone who denies the Buddha's teachings, practice and cessation. 那么皈依佛代表的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意思说好，那你从此以后啊，不要去依止啊，任何人他否定佛陀的教法，好，他否定佛法的练习，还有他不承认苦集灭道的这个灭谛，他不认为有灭谛，像这些啊，你就不要去依止了。所以你既然如果说皈依三宝了，你就不要再往道教的宫里面跑了。去跟那个什么道友啊，什么谈他们，无极老母、玄天老母在那边告诉我们说，哦，有这个有那个，就不要去了，因为那个是 这里讲的这个道教的这些从这个什么太上老君啊什么这些开始的，不相信佛陀的教法的，他们有他们自己一套，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要去了，如果你还去那表示说你这皈依是假的啊。现在接下来这些文字啊，是师父这个上师啊在劝诫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要记住啊。In the Buddha, you trust him to be a skillful doctor. Someone who tells you he is no doctor, he cannot do anything to help you, is trying to destroy your practice, wanting to lead you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好，那么接着上面所讲的，当你皈依佛了以后，就表示说你事实上是相信佛陀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很有经验的医生。但是这个时候假设另外一个人告诉你说，哦，佛陀不是医生，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你，那么而你又去相信他，又去跟他这个互动的话，基本上你会因此啊受到他的影响，而把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的练习啊都这个破坏掉了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原来是要求解脱的，原来是要求这个成就佛果去利益众生的，后来就没有了，你就只是心满意足的去当个王爷就算了，心满意足的去当个这个什么什么大罗金仙啊，坐在那个地方等着人家来拜拜，然后来那样子就够了，那个就是走错方向了，是吧？所以这里讲说你如果皈依了佛以后，然后你又去跟那些这里讲的当时所谓的外道，你的广泛的外道的意思，你又去跟这些外道的互动，那么你是会受到影响。 So although we should not trust the advice of people with this extreme viewIt does not mean we must steer clear of general friendship with them. 好，但是更进一步的讲啊，虽然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到皈依佛以后啊，我们不要再去接受这一些外道的这一些这个意见了，但是这跟我们跟他们交朋友啊没有直接的冲突啊，你仍然还是可以跟他交朋友，但是你不要相信他告诉你的这些方法啊，比如你自己明明是三宝弟子，你到这个木栅指南宫去，那个道士跟你讲说，哎，这里有一把香灰，拿回去吃了，那个肚子就好了。你如果这样相信的话，那一样的道理啊，这个你没有真正的对佛陀的教法产生信心啊，那样子的话当然就没有效。所以这里讲说这个similarly, when we say I take refuge in the Dharma, it means we are trying to eliminate our own and others' misery. Therefore, we should avoid harmful activities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which result in suffering. 那么接下来讲说皈依法，你既然已经讲说我皈依法了，那表示什么呢？表示说，好，那我们就要试着把自己跟其他众生的痛苦啊，都要净除掉。那用什么方法去净除呢？用什么？用这个佛陀的教法。所以呢，佛陀的教法告诉我们说，啊，你要去避免造作十不善等等这些。那么，所以在这个底下就讲说，好，那因此我们要避免去造作这些身口意三方面这些具有伤害性的结果的这样子的一些业行。因为这一些具有伤害性的结果的这些业行呢，它最后是可以是必然会带给我们自己痛苦的，所以这是我们皈依法的一个意义啊。既然皈依法了，那么这些会具有伤害性的这些这个身口意三方面的这一些业行呢，我就要避免去造，就不要再去做。So the actions to avoidAfter taking refuge in the Sangha are very similar to those we should not do after taking refuge in the Buddha. We should try to avoid companions who lead us away from or hinder our serious practice of the path. 那么同样的，你看， 皈依僧以后啊，这个意义啊跟这个皈依佛啊是一样的。那么你既然皈依僧了，那基本上呢你就要避免去这个相信这一些外道的这一些朋友啊，他告诉你的一些练习的方法。那么这样那些练习的方法只会影响到你自己在佛法里面的练习，只会这个让你啊没有办法如期的去净除你所有的这些痛苦。所以这个是皈依佛法僧呢、有关于这个上师的劝诫。上师的劝诫当然主要的重点就是，既然皈依佛法僧呢，我们要对佛法僧有信心，透过佛陀的教法，透过自己的练习，透过这些这个善友的引导，那么我们是一定会最后成就正等正觉。成就正等正觉以后，不仅仅把自己的所有的苦及苦因都消除了，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协助所有的众生消除他们的苦及苦因。这个是我们要有信心，而且要有这个坚定的一个信念的一种心态。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当然你就要避免再去跟这个这些所谓外道的这些思想、外道的这些练习的方法等等这些，那么再去发生关系了。好，我们到这里先暂停一下。